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故事跟大家讲讲，就是讲那个黄仁勋。黄仁勋呢是美国最大的这个芯片公司，这个恩伟达，那我们就翻译成英伟达，英文读叫 NVIDIA。恩伟达的老板也是差不多世界上现在那个名声最响的人，因为他办了这个英伟达，为全世界的这个智能的芯片啊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个配件。那么所以呢，他基本上呢是左右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的。但是呢，由于他做的太大了，所以呢他就触犯了这个垄断问题，所以美国啊、欧盟啊现在都发起对这个英伟达的这个调查啊，也就是说这个英伟达这个黄仁勋啊这件事情怎么样。那本来呢这个事情呢是基本上是一个美国自己和欧盟对这个英伟达的这个垄断问题的调查，但最近这几天呢突然间看见中国也加入了这个反垄断法。那么这个事情呢是真是有点奇怪，我开始看的时候呢有些不明白，因为中国呢是极为的需要这个先进的芯片，那么当然英伟达受到美国政府的很多的这个要求，它不能够把最先进的芯片呢卖给中国，但是它卖给中国的芯片呢也就是非常顶用的芯片，是非常好的芯片。那么但是呢12月份啊，就这个月9号，中国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就宣布，因为呢英伟达他就涉嫌这个违反四年前收购这个网络传输商，就是 Mellanox 这个有些规定，所以呢中国政府呢对他进行这个反垄断的调查。所以黄仁勋的英伟达呢现在遭到了各方面的调查，美国查他，欧盟查他，中国也查他，那怎么办呢？那么当然呢这个英伟达这就没办法了，那只能应付了。但是英伟达回答也就是很干脆，说我们配合调查，那就配合调查。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中国方面呢，这个当年呢批准这个案，就是批准这个英伟达这个收购这个 Mellanox 这个公司，这是最大的一个做芯片的公司。那么当年呢，中国是批准啊他这个买的这个案，但是呢当时就留下了一个伏笔，就是英伟达向中国销售 GPU， 也就是图形处理芯片和这个 Mellanox 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啊，不能强制搭配，要遵守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原则，也就是说你卖给中国呢，你不能是卖这个是搭那个，那些不好的。这个呢说老实话，英伟达也没有准备把他的好的卖给中国，打些差的，他根本就不能把好的卖给中国，他只能比较次一点的卖给中国，因为他后面被美国政府盯着。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政府也在现在呢要搞这个英伟达，这个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今天呢和大家讲讲为什么这样。目前呢有些分析就说，美国和中国的科技战是主要是刺激了中国去动这个英伟达的原因。因为呢这个中国宣布调查英伟达大概一个礼拜以前，美国已经刚刚对中国的半导体业呢发动了第三波的制裁，将140多家中国的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的名单，限制他们获得 AI 相关的技术和零组件，那么当然也包括英伟达的了。那么这个，所以呢中国呢在这个时候呢发动对英伟达的这个反击，可能呢是对美国的这个制裁的一个反击。不过我想这个事情啊可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知道呢，看这几年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表现，我们发觉呢中国方面要发展 AI 的芯片，它要希望能够更快的达到本土化，就是不要依赖美国的芯片。那么这个呢就这个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怎么说，中国的企业还是希望拿到这个优质的这个英伟达的芯片，拿到这些美国的芯片，因为这对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它帮忙的多。那么所以呢这个中国方面呢就动手了，就是大家要借这个瘾啊，不能老跟着这个英伟达。今年的五月份，那个英伟达呢他呢卖这个 AI 的高阶芯片叫 H100， 但是呢，它这个芯片不能卖，因为美国管得很严，所以呢，英伟达呢就把这个减少了功能的这个版本叫 H20 而不是 H100 就卖给中国。当时呢，中国呢就嫌价格太贵，就说你这个不是原本的 H100， 你给我们是这个阉割版的 H20 卖给我们，价格还这么贵。所以呢，当时很多中国公司在今年五月份就转向买华为对标的 H100 和这个升腾系列的 910B。那么所以呢，这个那就是今年就解决了，但是 910B 在今年的五月份，它的这个好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叫做良率啊，就是优秀的品质啊，它只有两成，就买100片只有20片是没问题的。所以呢，有很多中国公司虽然那时候不买英伟达的 H20， 后来又转过头来抢购 H20。那么英伟达今年向中国出售了超过100万片新的 H20 的芯片，那么华为自己卖的这个910B 芯片它只卖了50万片，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成品率太低，虽然性能跟 H20 差不多，但是你的确呢，你的良率只有 20%， 所以大家怕用，万一用了个坏的怎么办呢？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和中国目前的政府的大方向是不一样的。那么其实呢，中国现在的计划是借美国的管制迫使中国本地公司放弃外国货，来刺激本土的制造，你不能老盯着美国买，那么这个呢就违反了。所以大家本来说不要这个 H20， 现在调转头不买华为又买 H20， 这个呢跟政府的想法不一样，所以呢中国政府呢就想办法对付了。现在呢都是猜啊，可能呢政府是以反垄断为由限制英伟达在中国销售产品，包括 H20 你卖不能买了。那么这个呢其实是迫使中国的公司彻底的戒断英伟达，那么这样呢估计能够加速刺激 AI 芯片的本土制造。那么当然呢这个事情呢也是个两面刀，一方面可能做到，因为你要让他买他们自己又不研发，你不让他买呢他没办法，他就必须得要研发，那恐怕很快中国自己能够做超过 H20 的这种芯片，甚至达到 H100 的这种水准，这是估计的可能。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万一不成功，你呢要用一段时间，反而呢在整个技术里面呢，你由于没有芯片，你整个行业呢就会落后。那么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猜想的。另外一个呢，估计呢就是要迫英伟达退让，因为英伟达听美国政府的话，只卖 H20 不卖 H100。那么用这个方法就逼英伟达投降。那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你每年卖100多颗这个芯片到中国市场 H20， 那现在呢我们要告你反垄断，你让不让你就卖更好的给我们。所以呢也是希望用这个方法打击英伟达，能够想中国企业呢能够在英伟达的芯片上面能够取得更多的先进的芯片。那么这个整个的意图呢基本上呢已经铺陈了大概4年之久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回头再说说这个讲讲这个英伟达吧。英伟达的 GPU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了，它是芯片，但是它收购的我们说那个脉轮，就那个刚刚讲的它这个前几年收购的那家公司叫 Mellanox 呢是相当于什么呢？ Mellanox 我举个例子啊，英伟达比方像一个火车， Mellanox 呢就像铁轨，两样技术，所以没有 Mellanox 呢英伟达的火车根本就跑不动。现在呢英伟达把这个铁轨也买了，也就是火车和这个铁轨都是他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就非常的困难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想办法要对付他。英伟达的强大的 GPU 还有自己研发的运算平台就 CUDA CUDA， 这是两条护城河。这两条护城河呢，他们基本上呢就巩固了自己在业界的领先地位，这第一个啊，就是一个是他的这个 GPU， 一个是 CUDA， 就是演算平台，但是它另外的第三条护城河呢，就是这个传递技术，那也就是他买下来的这个公司，这个 Mellanox 他的技术。所以呢，这个英伟达面前有三条护城河，是谁都动不了他的。AI 使用的高速传输呢，目前有两个主要的流派。我们刚才讲的 Mellanox 的科技呢，我们叫做无线频宽 Infinite Band、啊、就是没有限制的 Band， 就是一种高效能的运算的网络传输的技术。那么英伟达坐火车，麦伦科技就是这个 Mellanox 做的是铁轨，铁轨如果做不好，火车再快呢也没有用。所以呢，英伟达把两个都卖了，但是我们说 AI 使用的高速传播呢，有两个流派，一个呢就是这个 Mellanox 的这个无线频宽，另外一个呢特别叫以太网络进阶版，叫超以太，以呢是甲乙丙丁的以太，太阳的太，以太网络的传输速度快，部署呢非常容易。但是呢，很容易会有延迟的情况，还有呢资料遗失的情况。所以呢，这个超级以太呢就要解决问题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英伟达它干脆用铁轨，就用Infinite Band， 就是用这个无线频宽，就没有用以太的网络进阶版。以太呢，它有好处，快，但是有问题，它会延迟或者资料丢失，那么就是要改善这些问题，所以才造出这个超以太。那么我们知道呢，无线频宽目前在 AI 网络里面占主导的地位，但是呢，我们看见美国有些学者说到2028年，也就是再过四年，这个 40% 的生成的方式的 AI 呢，就会用这个以太网络运行，现在呢不到 20%。 那么这是不同的公司的，一个是 Mellanox， 这个是做着频宽的无线频宽，那另外一个呢就做这个超级以太呢，叫 Broadcom 呢叫博通，我们译成它就是超级以太派。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啊叫做 Ram Velaga， 他就说呢，现在用的这个无线频宽呢太贵又太脆弱。那么所以呢，这个现在呢就美国方面呢也是选两样，那当然黄仁勋会不会最后呢除了自己的这个超级频宽以外还用超以太，这不知道。但是呢，我们说为什么中国现在对英伟达发动反垄断的调查呢？大概就是这个突破口。2020年呢，这个中国呢大幅度的建设这个运算中心，高速传输的需求增加，那么所以中国呢就要攻克。在这个以后呢，这个华为啊、中兴啊这些科技公司呢都接连的被美国全面封锁，但是他们在 5G 技术上面领先，他们就参与了以太网络国际标准的这个制定过程，也就是他们呢虽然没有这个频宽的这一块，但是他们参加了以太网络，并且呢他还能够做新的规定。2023年的5月份，那个中国移动联合华为、腾讯很多家的产学机构，那么就在这个美国和欧洲的这些科技巨头，这个就发表一个白皮书，他们呢这个白皮书呢就想办法主导这个规格，也就是超级以太以后按中国定的规格来举行，那么并且呢在各个方面都要比美国早一步，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这么问题。那么当然呢，中国现在能不能够在超以太这种方法问题上中国能够占先呢，现在还很难说，因为美国呢也有博通这么大的公司在做超级以太。那么讲回来，今天的这个道理呢就讲到为什么要动这个英伟达，英伟达现在被反垄断调查的结果会怎么样呢，现在很难说。那么中国的这个如果查到外国公司在中国搞垄断呢，就是罚钱，那个一般都是处罚这个外企啊。我们看看2015年，当时手机芯片的巨头啊高通，那么当时呢被在中国呢说他垄断，就被罚了61亿人民币，61亿人民币啊，罚得很重，创了当时的这个记录。那么英伟达呢如果被中国查出来 说你呢又搞这个垄断的话，那可能在中国也面临这个罚款。罚款呢，它的最高限额是全年营收的一成计算，也就是你的这个拿一成出来10%或者1/10拿出来作为赔款。所以现在算算呢，英伟达可能中国的这个告要告胜了，英伟达要被罚15亿美元。那么当然呢，这个罚款呢对英伟达也不是多大的事。英伟达在中国销售它的芯片的时候，它现在呢就比较困难了。首先呢，就是放弃自己的这个铁轨，就是高速传输的技术，那么并且让中国公司进入英伟达的生态体系。这个呢，就是中国方面告了垄断，就可以进这个它的传输体系。这个对于美国来说，那是头痛的事情。11月底，中国移动和华为、中兴、云豹智能这些公司发布第一颗 GSE 架构的资料处理，就是 DPU 的叫的芯片，叫自算灼光。目前呢，这个 DPU 呢，事实上还是由英伟达支援的无线频宽的 BlueField 来控制的。那么当然呢，中国针对的就是要把这个 DPU 英伟达现在支持的这个频宽呢要把它搞掉，就是要中国来拿到。所以呢，这个本身来说，英伟达现在面临有很多地方的反垄断调查。如果中国成功的攻克了英伟达的第三道护城河，就是高速传输，那估计在欧洲在美国呢也能这样告它。所以呢，英伟达最后会丧失一项这个能够确保高利润的利器，也就是这条高速传输的这条线呢就会被突破。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前面一段我们跟大家讲讲英伟达呢被中国进行反垄断的控诉，这件事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前面跟大家花了一点时间讲了，也就是说中国要攻下它的第三条护城河，要这条河要把它突破，那就是高速传输。那么看来呢，有可能如果判定了英伟达真是垄断的话，它要在中国被罚15亿美元，并且呢中国技术就可以进入它这条快速传输带，所以英伟达呢比较头痛的。那么最近呢，这个消息很多了啊，因为讲到这个黄仁勋，一个台湾人嘛，在美国变成一家最大公司的老板，12月9号说他涉嫌违反反垄断法。那么对这个美国人工智能 AI 和图形处理的最大的工厂 NVIDIA 英伟达展开调查。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我都挺注意看的，因为我呢做节目呢就是要搞懂，前面跟大家说那些就是我查到的，基本上是搞懂的是怎么回事。但是最近呢，就有很多人呢就在网上发表一些挖苦黄仁勋的这些话，那这就是网上的，大家呢一定要小心啊。那个有很多讲法了，第一个讲法就是说这个黄仁勋呢还说这个中国人只配吃苦啊，这个说中国人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和磨难啊，你们把这个毅力叫做坚持，这是讲的。哎，我看了这段话，在网上说的真这个白纸黑字，这好像真是黄仁勋说的。那我觉得这句话不太可能出自黄仁勋的口。后来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原来呢，这个是2023年黄仁勋参加美国华人的半导体协会吃晚宴的时候，他呢这个讲话根本就没有这个挖苦的为主啊。这个就是我们看看现在网络呢是怎么变别人的话。他当时是在讲这个身为自己是华人啊，他的有的优势，他说呢，华人的这个父母啊，在对孩子的这个勤劳做功课管教方面他有训练，这个呢实实上是中国人的家庭的特点，训练出这种吃苦耐劳的这个特质。那么这个整个讲话呢基本上就没有问题的了。那当时我们看见那个华美半导体协会2023年的这个会议上有一段视频，就有一个年轻人，很英语一点瑕疵都没有啊，但是是一个亚洲的面孔，他就问黄仁勋， 他说，作为一个领导者而言，你觉得哪些特质帮助你发现了这个 GPU 图形处理器你最初的潜力，并且影响你的所有的产业的关键的进展？那这个问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攻击性。黄仁勋呢就讲了一下，他说呢，他对产业发展的看法，从整合到细分啊，然后呢他说在英伟达选择专注发展图形处理器 GPU 的过程，大概讲了三分钟。这个三分钟呢，这个并没有讲到这个对中国有什么攻击，完全没有啊。那我看看他的英文的原文，他原文说 This is one of those things where you'll be blessed to have been raised as Chinese. One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of course, is ability to tolerate long-term pain and suffering. If you have been raised by Chinese parents, you have enjoyed a lot of pain and suffering. Isn't that right?And so, in fact, ability to endure pain and suffering is called grit. Grit, it is now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successful people, so I wish upon you lifelong plenty of pain and suffering. 这个没有任何攻击中国人，他讲法呢，就是中国的家庭里面是父母非常的严，所以每个华人的这个年轻人在家庭里面呢，一定呢是受到了很多的痛苦和受到了很多的折磨，因为要读书嘛。那么这个过程，这就是你自己呢慢慢呢就有了一个特别的痛苦的折受磨难的能力。刚才我读的那句英文就是原文。那么他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是华人，那你肯定经过很多痛苦和磨难吧？那不是吗？事实上吃苦耐劳，我们把它叫做坚硬，就是 grit 啊， G-R-I-T， 这是坚硬。坚硬被认为是成功人士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啊。我希望你这一生能够有许多吃苦耐劳的磨练。这样讲话一点都没有攻击中国人的意思，他讲的中国的家庭包括我在内都是这样，经过很多的这个磨难，自己又变得能力很高了。所以呢，他一开始就告诉这个提问题的人，你很幸运身为华裔。在整个的语境里面，他讲的 Chinese 并不是指中国大陆的人，是指华人。那么他基本上呢，从头到尾都是从文化和传统的角度去讲华人的共性啊，大家这句话很容易去颠倒的。现在大家说是攻击中国人，我把刚才这段话读出来，就是他是泛指所有的华人都要经过磨难，经过痛苦，然后变成自己有一个 grit， 也是有这种坚毅的能力，这个有什么坏呢？哎，现在呢倒过来说他攻击中国人，所以这个呢，我觉得网络的事情啊，我今天是较真的，我找他原话看看，这就没有错了啊。当然最近呢也有一个看法也说他的，说他呢这个12月6号那到越南啊，他到越南，当然他这个 MVDA 他的在这个越南有很多投资了。那么越南的越共的总书记苏林也和他见面，那么这个然后呢这个也受到越南政府的很高的这个欢迎啊。越南的总理叫范明正啊，他们两个会谈以后呢，这个范明正呢说越南应该是 MVDA 的第二故乡，你的第一故乡在美国，第二故乡放在越南吧，这个很明显就是越南要拉这个生意嘛。那么这个黄仁勋呢到越南去，那么然后呢就是这个黄仁勋呢晚上呢就在街上喝啤酒，这个本来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问题啊，他当然他在做工厂嘛，到越南去见了越南的总理，见了越南的书记都没有问题了。哎，这个网上有一段说呢，他一夜白了头，因为他失去了中国的市场，中国反垄断法去调查他。这个事情不知道是哪是哪啊，这两件事情都时间上都算不对。那么然后呢，我就看了照片，我跟照片很像啊。这个为什么很像呢？因为这个照片呢我好像见过，不是今年，是去年的照片。后来翻过来再一看呢，哦，原来是2023年的年底访问越南时的旧照片。当时陪他的是越南驻旧金山的总领事黄英俊啊，他跟他在一起，不是今年的照片。那么在河内街头吃饭吃面，那个我们看了半天，那么这个他是不是一夜白头呢？我们看见2014年，就是10年前他在美国消费电子展的这个 安伟达的说明会上，他的头发已经是花白了，这个不算是一夜白了头，更加不是这个12月5号在越南街头去买醉，这个根本扯不上。所以呢，我今天特别花点时间讲的，就是网上的东西呢，大家真是要细看，因为不细看呢，就觉得这个是个真的事情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所以呢，很多人呢就这个网上就说了很多事情了，说黄仁勋痛失中国市场，英伟达退出中国市场，这个讲了很多。那么这个议题呢讲得很热，但是呢这个根本就没有看到任何的行动。中国的反垄断调查还没出结果呢，出了结果发了钱，英伟达也未必撤出中国市场，还是继续给中国提供芯片，这个哪里哪啊？所以呢这个我今天和大家讲的这一点呢，其实就是给大家啊说明了有这么一些事情，要讲讲英伟达。不过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题目呢，事实上呢，我还有一点点时间，这一点点时间就讲讲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了。因为离开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就职选总统呢，还一个月了啊，今天是19号，那么他的就职选举呢，2025年的1月20号就要当总统了。他这个上台以前信誓旦旦说的一件大事，就是大规模驱逐那些非法的移民啊！当然美国现在不叫非法移民，大家不能讲这个 illegal immigrants， 大家只能讲 undocumented 啊，这个没有文件的人，也就是没有办证进美国的。这个美国现在讲话都非常的小心。那么我呢就搞不清楚这个非法移民或者是美国的这个没有文件的这些移民，它到底的分布怎么样，不是太清楚啊。我记得一个月以前跟大家讲过一段，这个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有总数多少，我讲过有1100万。那么昨天呢，我看见英国的 BBC 呢，就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呢，还做了一条详细的报道，还有图表。所以呢，我看到 BBC 这个呢，我心里就有底了，大概知道多少。所以今天呢，用剩下的时间跟大家讲讲非法移民。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大概有多少呢？2022年，就是两年前，是1100万。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每年都有这么多人走过来。那么估计呢越来越多，那最近少，因为 Donald Trump 说上台他就要递解，现在少得多了。这个 Joe Biden 的四年呢是来的最多的，那么所以呢按照2022年、2023年、2024年的移民非法移民的我们所估计到的数字，估计现在在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呢有1300万到1400万，这个呢只多不少，估计就是这样。那么那些人是要递解吗？那是要递解的。怎么递解呢？我下面讲讲。第一个，非法移民在美国的分布做的最多的是哪几个州，这是第一点。那个第一个最多的州就是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的非法移民的数量大概250万人左右，只多不少啊。2022年说220万，这几年呢过来30万，那是不成问题的。特别加利福尼亚州是个庇护州，也就是别的州可以递解的，加利福尼亚州庇护，不和联邦政府合作，所以来呢就可以躲下来。所以加利福尼亚州估计250万人呢是肯定有的。大家说那占多少呢？我们这个洛杉矶的这个整个我们叫 Los Angeles 这块地方，总的人口啊，加上旁边的5个县呐、啊，160多个 city 啊，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万人。但是讲洛杉矶啊，一直到 Long Beach 啊等等啊，这一个地区呢，大概是300万人，有250万。也就是说，如果这人都摆在洛杉矶呢，有每3个人里面有2个人是非法移民。当然他们不会这么集中了，他们肯定跑到 San Bernardino County 啊，或者 Riverside County 啊， Ventura County 啊，跑到比较远的这些县去，不会集中在洛杉矶县这个 Los Angeles County。 但是加州呢250万人是肯定有的。那么第一多了，第二多的州就是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州呢2022年是180万，那么现在增加的恐怕没有太多，因为德州政府非常强硬，他只要抓到的，他就把你用车把你送到芝加哥，送到纽约，送到加利福尼亚啊。这个是德克萨斯的，估计现在呢坐在200万之内，这是第二多的。第一就是我们加州最多了，第三多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州呢是共和党的州，他是非常反对非法移民的，但是佛罗里达州的天气好， 加上这个地方呢它有很多工作机会，所以佛罗里达州的非法移民呢应该是93万到95万之间，这是美国第三多的，都是好的州啊，加州、这个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这个南部的基本上是最多的，以加州第一，第四多就是纽约州。纽约州呢大概有67万到70万，不准啊，我们讲67万是22年的数字，那么今年24年进入25年呢，估计70万人怎么都有。但纽约州对面就是 New Jersey， New Jersey 呢有50万，也就是说纽约的70万加上 New Jersey 的50万，大概呢就是120万左右在纽约这个大区。第四多的就是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州，伊利诺州呢有大概43万人到44万人。所以呢我们把这几个州一分布，我们基本上就知道非法移民最喜欢去的是哪些地方。那我们知道加州、纽约州、 New Jersey 州、伊利诺州都是民主党的大本营，那么他们呢是有庇护法律，那么是绝对不会跟联邦的移民执法部门合作的。一共美国有11个州是这样，那么这11个州呢联邦还动他不了。那我不知道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他怎么去清这些州的非法移民，那你在别的州清得越快，这些人呢就越跑到这11个州去，美国政府呢也头疼的。所以我今天讲 Donald Trump 信誓旦旦要驱逐非法移民，但真做起来还不太容易。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